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好，我们经过三个礼拜的导论，第一次呢跟各位来讲，其实是一个学佛的四个法则。姑且以欧阳靖吾先生他创立内学院呢所立的院规给学佛弟子呢做一个准则。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以及怎么样把佛学好啊，四个根本的要件。第一个是什么呢？发起做天人师的心。我们经常在这个心发不起来，是因为觉得我都不够好，或者我能做的我能教的大概也就是我世间的专业吧。那么就心性以及出生即了生死的这个法身慧命的这个学问呢，我怎么能够教给别人呢？就会有这种下劣啊，觉得自己不够不充分。不过我们不要从自己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来看啊，应该去从目的啊最终极的关怀来看，从学习的效率效果上来看。如果你只是想求自己问题的解决，那么你的范畴会很小，而且呢依据你今天所拣择的，那是你今天以为你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你不晓得你的问题纠结的很多你现在不知道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不把心量放大，你就你现在眼前所见到的部分去解决你以为的问题，结果问题把这些条件都具足了，是不是就近能够一次解决？就发觉啊，够高高下，够 cam down， 够 cam 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永远不要以你现在还没有解脱的心态去认定你的问题是什么，假设你的原因应该是怎样？什么是我相应的？什么是我需要的？当你还没有就近成佛，这件事情你永远无法回答，对吧？可是今天我们都是用凡夫的心态，一个小我的态度去认定，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相应，这个我懂，这个我不懂。要注意一件事儿，你以为你喜欢的、你相应的、你懂的、你爱的、你能够用得上的，是不是很可能就创造你现在问题的原因呢？你老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打转，你以为出得了三界吗？离得开烦恼吗？所以请把因果搞清楚。做师不是我现在能，而是我必须要有经过众生所有问题的考验，锻炼下来所沉淀的那些啊，那些才足以为天人师。如果我以小我的范畴来去拣择，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相应，这个我不相应，这个我喜欢，这个不喜欢，你还在走生灭心嘛？你还在用生灭心嘛？你还在走轮回道嘛？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学不是用佛弟子的心态？用佛弟子的心态也有了，我们称那种叫做二乘道。二乘道是用佛弟子的心态哦，恭恭敬敬的向老师学习。可是大乘的心态是，嘿，佛，你为什么是这样想？你为什么这样的说？你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做？把佛的因地法行一路成佛之道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要骗学，这就是做之师啊。你跟着老师学，你不学老师所有一切走来的点点滴滴，你学什么？你学他嚼过之后的乳糜吐过来给你吃加鞭的嘛，对不对？对了，他产生抗体，你吃他的奶，当然你他的抗体就直接遗传给你了嘛。可是问题你就是没有能力去制造抗体应付可能现在没有的疾病，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心意志是没有办法操作成为一个有适应能力的工具，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学到的是他能够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去学习任何事情，突破任何事情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原动力，那个思考的方法，那个思考事情的方法。而且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停留，不能够固着在任何形态底下，要做之师。而这个做师的心态一定要从悲心流露。为什么？我苦嘛，我同理可证，众生也苦嘛，大家都在求离苦的过程当中，谁比谁高呢？ 要用同体大悲的心态去流出，流出做人师，免得你想做人师就变成好为人师了，变成一种骄慢的原因。所以要从悲心中流出。那么你就可以相信佛是用这个心态去讲这么多年的事情，所以他弟子结集下来的经律论都应该是我的所依止，对不对？所以要依止于教，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解脱的心，你的所有的知见都是有漏的，都是带着烦恼的，都是创造你现在为什么会有烦恼的原因的思考跟作业，所以你的知见是一点都不能相信的。可是我们很难哦，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开悟，所以在解释或者是运用以及分享你各种对于佛法教言的解释跟这个经验的分享上，避免不了是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我今天在这边报告我的心得，你们在这边在底下学习我的报告的内容，其实都在一种交相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是要依止于原点教言，但是你要注意，原点教言也是佛弟子经过辗转许多语版的翻译而来的，对不对？包括你今天打成木刻板，做成文字了，好像很客观，是不是？可是这个做版的过程当中也是人为的过程啊。所以印顺导师就劝我们学佛法要以三法印的心态，首先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一切都是你无常心行相应的境界，尽信书也不如无书了。所以呢，不是说不要依教，依教言是我们究竟能够依止的相法，但是呢，要依文，要解义，要悟入离言法性。我们在经上读的是这个东西，教言当中告诉你不要尽信文字，了义免不了依自己的习气偏见，但是你要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不能以以少为足的心态去学任何东西，这叫做真精进，这是依教。那因为我们还没有解脱，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业必须先学习注戒，凡事要讲个规矩，你才有办法摄受大众。你要让一个事情推动，你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虽然是有相的东西，可是以相离相，离掉你过去依止你习气、依止你成见、依止你爱非爱情执的习惯。因为有了戒体，你就会拿这个戒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为什么非要照自己的习气做呢？我为什么要非要按自己的成见想呢？当你没有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你的心态的时候呢，你的心态总是我想我对，自以为是。佛也说戒是不得已的方便法，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一个人怎么样怎么办？可是你要摄受大众，大众六合敬共住，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学习方法也是要根据前人成功的经验，虽然要依止这些经验，但不能尽信这个经验，你要以超越这些框架的一个大心大量，但不能慢过于这个东西。所以思悲教戒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要谈的东西。第二次我们谈的是戒定慧，其实定学在唯识学把它改成叫心学。为什么改成心学？理由第一是为了要跟外道定区别，第二他总要是学习在定心当中，又透过精进加行呢，去调度，去善用你的心，去学习善用心的方法。然后这个心呢，能够在下坐之后呢，在一些境界当中减责，不生烦恼，减责不触恼众生的作业方法，选择一个清净的三业，所以我们称为无漏三学，叫做戒、心、慧。因为彼此互相辗转增上的缘故呢，所以在瑜伽行派称它为增上戒学。戒不只是为了要持戒，把戒当作一个持守的范畴，那不对。戒是为了要能够帮助你修定的时候能够增上。如果你学戒学成了一堆的烦恼，定不下来，一直不断的掉悔，对不对？掉举后悔，想东想西，然后害怕东害怕西，越学就越有鬼神的知见，鬼神的心态，
那烦恼太重了，成不了定的。
所以学戒是为了要成就定的质量，学定是为了让你心不散乱，能够减则慧，减则不生烦恼的因缘。如果你定到啊，什么都不想管了，那你的定是死心定了，空心定了，无记定了，那个没有智慧减则功能的定，佛法不建议修啊。所以定要能够滋养我们的慧学，而慧学长散乱，所以慧学一定要回来，愿意无条件的以清净三业持守戒律。戒律是什么？悲，慈悲，慈悲是最高的戒律，与众生同体同悲，无缘大慈，心中有的就跟点灯一样嘛，你点多少灯，你的灯会比较小一点呢，对不对？就跟你寿命长短如此而已，寿命长短就像那个蜡烛的长短是一样的，蜡烛在那里只是照一方啊，一方之事，你多点几个灯，这个教室就会比较明亮，不是吗？你把灯点给别人呢，你的灯会比较弱，比较小吗？不会嘛。智慧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越讲越熟练，不会因为越点别人的灯，别人就会比你更厉害。别人厉不厉害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因缘，每个人都在练自己的功，所以呢，要勇于，要喜欢，要乐于去分享，而不要吝法。你体会得到的，尤其在三宝加持的法堂里面，大家所讲的都没有任何版权的问题啊，每个人都可以去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检查，对不对？重新检证。这你应该要学习到，记住，我们要做之师，就要学习老师怎么思考这件事，为什么他会讲出那番话，为什么他会做出那些事情，找出他因地法行为何从来，所有这些做的事情要往哪去，把戒心慧三学的真上义呢，确实掌握清楚，不要持守在一门一教一宗一派里面。第三个，我们把瑜伽行派它的范畴，依着一经一个本论，由一个本论开出来的十个支论，当然十个支论我特别强调了，其实这有几部对各位来讲可能比较契机，因为初机入门嘛。哦，我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像白法明门论啦、二十论啦、三十论啦、四二大乘论，大概这几部小的支论，还有五蕴论啊。如果要学法相的话，那么这十部之论呢，五部属于唯识，五部属于法相。今天我再给他做清楚的定位，如果各位喜欢跟我一样舍达生论的话，舍达生论第一篇章是什么？所知一。所知一是讲一切所知境界升起的原因，它的原因在舍达生论称它为阿赖耶缘起。因为我们的心呢，摄藏一切法的种子性，透过一手的因缘呢，成就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对不对？所以阿赖耶是缘起，是一切法生起为什么会有纵向差别的原因。了解一切法的声音的偏重这个东西探讨的叫做唯识学。那么至于比较探讨阿赖耶是缘起纵向差别的那个法相呢，就以相名分别、真如、政治这五法啊，五法各位比较陌生，所开立出来的依他起性、片计所知性，还有缘成实性，用这三性来较量分别，就是告诉你，你搞懂，当你不晓得一切法的声音，你就境界的相、心中的念头本身，你看到的相貌，直接去看待，直接去分析，直接去观察，直接去思维，看看它是不是通通可以归纳成三性所摄，强调三性所摄法的分析，那个叫做法相学。法相学是关心因缘所生的法，唯识学比较关心它从何而来，怎么来的，对不对？怎么来的？从怎么来的探讨去悟无生，向上去了，它都是因缘所建立的，所以它也是无生，它的相是平等。所以法相学重平等义，唯识学重无生义，他们两个当然互相帮助，可是因为你去探讨以及你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偏重在因地还偏重在果地，
偏重在缘起性上，各有它的偏重。当然因缘果的建立，唯识学一定都要强调，每一个宗派一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你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有所着重，对你所要关切解决的问题，你的烦恼的根源并且在哪里着，执着比较多，在那里的用力就比较多。所以呢，有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导出了十部之论，就其分篇的重点特别加以强调。有五个之论特别强调唯识学，讲究一切法的声音去了无生意的。有五部之论特别强调法上学，强调它是因缘法所建立的相，这个相是三性所设。三性是要你了知它的不一不异，一切法无二的深啊，甚深义谛，去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所以今天我比较不是在讲这个名词定义的部分，照理说入门应该讲这些东西，可是我经过这么长久的学佛，我发现一开始学佛啊，讲一堆名词的定义啊，也对了，当然有些人很耗药这个东西。可是我昨天下午，我每个礼拜六下午都有带一班研讨班，因为研讨班的成员呢，目前比较多一些耗药法相的，所以呢，整个班的气氛跟着重点就比较往那里去。我个人的性向是比较喜欢声音的探讨啊，所以就当然你只能耐下性子陪他们，他们爱嘛，你就让他多读一点东西啊，多分别，多比较，多较量，多归纳，多演绎啊，其实也不是问题，磨磨自己的耐心也好。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懂得思维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得善巧的，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安利，安利的理由，他怎么升起的，你一直问他怎么来，你一直不断的去印证自己心里面那种无声的那种触，那种感受啊，对他这种肯定，对他那种肯定啊，修学那种无声法忍，让你在一切相中能够安忍其性，这也是过程。好，刚才用这样来谈前三次的升起，今天呢就开始入瑜伽师地论本论。那么我们搞这本课本，把这个课本拿开来，上次呢我们给各位看过了总略第一，介绍了何谓瑜伽师地论。我们大概简单的看一下，请看到第一页，我们念过就好了，上次的课程已经讲过啊。在瑜伽师地论序的卷上呢，欧阳先生呢他做了底下这个五分啊，四义啊，来加以畅谈。首先第一分，他先简介瑜伽师地论的名称所从由来，请看到这个文啊，这个他的总序号121啊，是来自于他的全集里面的编号啊。瑜伽师地论序卷上总略第一，序曰：因学瑜伽学，十一同事处行相似曰相应。先解释相应，为什么呢？因为相应就是瑜伽的意思。相应是什么意思呢？十一同事处行相似。什么叫十一同事？那个十就是一时，就因缘汇合那一时，所有的因缘都为了要同时贡献一个结果的完成，那叫做十一同事。只要有那么一个刹那，所有的因缘都同时为了完成某一件事儿，聚会一处，那是相应的第一个条件啊，叫十一同事。同事就是共同完成一件事儿。当一对的因缘为了共同完成一件事儿聚会一处，那个现象叫做相应。就像镜子照我们的脸，所有一切条件，包括有光没有光，你也看镜子一片黑黑的，对不对？就像你们今天看我背后的三宝佛，哪一个比较亮？我右手边这位药师佛是不是比较亮？是他的本身的颜色比较亮吗？不是，打了那个灯光，因为刚换不久，是新的灯。中间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跟旁边我左手边的阿弥陀佛，就感觉比较暗淡一点，尤其中间的释迦牟尼佛比较暗，对不对？然后呢，阿弥陀佛比较奇思一点，药师佛比较亮，不是因为他比较有光哈，那光都是因缘法。所以你今天所见的色是不是实色啊？是因缘所起色。我们等一下谈五四声就要谈这个东西。不要相信你眼见为凭，耳听是真实啊。 我们今天呢所见所闻都是因缘法，没有一个逃得过的。因缘法就是事，但是问题一时这些因缘法同时为了完成一个你的认定而成就，那么多因缘总起来叫做什么？相应。第二个相应的一条件呢叫做触心相似。触的意思是升起，升起的因缘要类似，所生的法相应的行，它所做出来的结果那个表现的方式也要相似。好，因缘相似，果行也要相似，这样才构成相应。比如说你用照片拍的你的照片，跟你用像的那个镜子照出来的镜子，结果呢镜子里面所现的像跟你今天记忆中你相片中的像不一样，你会认定那个镜子里面的人是你吗？不会啊，你会以为那是一个镜子膜嘛，对不对？你不会认为他是你嘛。所以我们要说他是不是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处形相似。因缘果必须要跟着你过去世的认定经验要能够相磨合，如果差别太大，就像有一天我们家里在同时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我妈妈看到其中一个照片说：“哎，我隔壁这个搞莫叫俺的这杂包囡仔是像。”结果她是我小妹妹，她完全已经不认得了，已经不认得了。女大十八变，因为看了照片了，怎么会有一个这么陌生的女孩子把我抱了紧紧的？她是我的谁啊？我怎么不认得她？啊，我们两个男孩子大概长相都不太变，可是我的妹妹长相比较变得多一点。从原来以前胖胖的圆脸变成比较瓜子脸，整个长相真的五官都变很多，他一下子不认得了。看自己生的女儿呢，也不过才三四十年就不认得了，对不对？因为你时节因缘相似缘离得太远了，太远了。而且的确他的特征不容易辨识他的相似相续，所以要谈相应一定要两个条件，对不对？所有因缘贡献一个完成，一个认识的完成，第二个它的因缘果前后要相似，如果前后差别太大，我们不会认为是一相，这样叫做相应。我举各位相应的例子呢，就是讲照镜子啦，水中现月啦，不管是镜中像水中月都比较类似像相应，你们去体会一下。也就是说当我在报告我的心得，你们心中会有所感，记住你们心中所感的不是我的言音呢、啊，不是我的音声了，是我音声做增上缘，你今天在心里面创造出来你自己的理解，所以是你自己心中讲经给你 听的，不是我讲给你听的。我讲的音声是你们今天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我只是当增上缘，你们自己的总之是啊，提供你们这么样理解的轻音缘，懂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啊，你自己如果音不清净，你来听多少课怎么听都是自己的声音，别人正上里面对你帮忙不大。所以今天呢也不是谁让你开悟，是你自己准备好没有，你的音不贡献上来，条件具足在那里，你怎么样都开悟不了的。所以把自己准备成一个准备开悟成佛的法器，相信你自己能够，相信实相，相信三宝的功能，祈求加持，让这些条件都能够怎么样呢？十一同事处行相似，你心一时相应，一时就佛，时时相应，保任那你时时做佛，你能够把这个凡夫心拿来做佛，果地就自然是佛。所有一切的宗派谈的就是这两个字，相应。相应名曰于且，那你相应什么呢？相应实相吗？所以他说啊，相应者是什么呢？如如，两个如，第一个如是动词，第二个如是名词。第二个如的名词就是缘起性，它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不能够增一点，你不能够减一点，所以你要用第一个如当动词，你就依据它的缘起性不增不减，约第一个如，你用不增不减的态度去看待缘起，缘起就只是缘起，它不生一法，对不对？我这样讲有没有太快？一加一就还是一加一，它不会出现一个二，二是你自己心安立的，等等。你用来用它这个象征文字来代表一加一的等式， 是吧？那个二是你创造出来的概念法，用它来代表一加一的算式，这样懂吗？按照计算机的原理，所有的计算机里面所进行的东西都是 calculation 计算，法界都是缘起，在一直不断的计算，它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不断的变数一直不断的新增，变数的新增也不是无所从来的，它也是一直不断的从其他的算式，对不对？最后汇整到总的公式，不断的在改变它的公式，不断的在计算它的结果，结果又加上它新增的变数，一直不断的在新增，对不对？这种相似相续横转如瀑流的过程，唯识家叫做阿赖耶识缘起。一切法的生灭只是这么回事，但是它却没有生一法，既然没有生就没有灭，一切法就显现无自性的存在，所以一切法界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实相就是这句话。你能够明白这句话，就叫做如如。你还给缘起，只是缘起，于中不增不减，那个叫做如如。相应就只是这样子，把心用到跟镜子一样，只是造物，只是表现你的法性的功德，但是于中不增一法，不减一法。用心如镜，镜子引造出来的垃圾，镜子不脏；镜子所引造出来的黄金，镜子并不因此变得更高贵，不会。把心用得像这样的平等，叫做如如。相应的目标，相应的终极关怀，就是如如。学习一个如如的态度，学习一个如如的生命价值。但是你要学相应的话呢，要依着什么？方便善巧。瑜伽学的方便善巧就是二道直观，有四禅八定的世间道清净，有四念处、六度、三七菩提分等这一切相应法，教你怎么样去照见五蕴皆空，那些观照的方便善巧。在瑜伽学呢，讲究五种善巧，对不对？从五蕴观，从十二处观，从十八界六大界观，从缘起性观，从如是因如是果的处非处，去得到两种无我性的一种相应，这叫做方便善巧。方便有二道止观、世间道清净跟出间道清净都可以。得善巧有五种所缘得善巧，善巧就是证明两种无我性，人无我性、法无我性，反正这以后会讲很多次，不急着。那么相应的结果是什么呢？相应的结果就是自受用的菩提啊，他受用的菩提，自受用的涅槃。什么叫涅槃？无烦无恼啊，你的一条清气的心不被烦恼系缚在哪里、啊、对不对？当你发现你的心不被任何相系缚了，不被任何粗重系缚了，你解脱了这两种系缚，你心是清净自在，那叫做涅槃。你能够把成就涅槃的过程如实的教给别人，还能够依着别人的这个学习的偏好讲他听得懂的东西，你那个智慧叫做菩提。所以菩提是约他受用，涅槃是约自受用，自受用离烦恼，他受用长智慧，对不对？能够把经验无私的善巧的完全交给别人。所以你修相应的结果就是得两种果，一种是菩提果利他，一种涅槃果自利，自己不生烦恼，又能够不断的让别人离开烦恼，所以没有什么蹊跷的东西啊。那么学瑜伽学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可以自他而立。学这个东西的人就叫做瑜伽师，是不是符合了我们今天院训的第一个坐之师？做什么师呢？进一步知道这个师叫做瑜伽师，要学习把你的人、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思考学成如如，对不对？去成就、去学习方便善巧，去成就菩提涅槃的这么一个人，对不对？于是把你今天这一生的功课都已经讲完了嘛，对不对？他学习的准则就是如如，学习的方法就是二道止观，学习的结果就是什么？菩提涅槃，行不行呢？如如曰静，方便善巧曰行，菩提涅槃曰果。你把一个修行人、一个瑜伽师该要搞清楚的静、行、果，通通弄清楚了，才开始修行。 你今天对于一个修行到底要关什么境，修什么行，得什么果，你完全某杂样，就他说他是，你说你是，我说我是，谁说的算是我，谁说的算是我。你的宗门教下有没有传承，传承应该要完整的进行果，三种根本，这三种根本如果你不能够了别清楚，你今天不叫做瑜伽师，你也不想去做瑜伽师啊，对不对？你只是想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啊，小心小量的。等到你以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发觉问题还牵扯很多呢，对不对？事实上就讲，世间人就是以为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问题达到那个目标之后，就发觉还欠很多事。一开始想定一个买车的目标，买了车了，需要车库，车库要挡在房屋里面，对不对？不能关在别人的塔里面，一直要买房屋，房屋还要里面有家具，家具这么多，地方那么大，需要有人清扫它，对不对？那垃圾搬出来，还要有地方可以倒，是这样子，几行看多几行，看多没完呐、啊！有漏法世间事就是这么样，他永远没有究竟圆满的。你等到这些事情都圆满了，才要学佛。他个怕带去，颠倒了，对不对？何者为重？你没有搞清楚，你心没有放在决心这一边，你做什么世间事都不对。你心只要摆在决心这个地方，决心可以带你去解决很多世间的问题，但它本身不提供方法。决心推着你去选择方法。我们今天不是缺方法，不是缺资粮，而是判断错误，对不对？目标不决定，没有方向感，没有最终极的关怀，没有愿景，这才是我们今天生命的问题跟困境。瑜伽师就是要把这一切修行的进行果搞清楚。进简单两个字就是如如，行就是方便三巧或者叫二道直观，果就是菩提涅槃，菩提就是他力，就是学会讲经说法，把你的心得告诉别人，这叫菩提。涅槃就是自己不受烦恼而吸附，把修行的进行果搞清楚，这样的人就叫瑜伽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学成跟一切真如相应的态度。摄这样的一本书呢，摄一切理境，摄一切事境啊，有解有行，解在理上，行在事上，所依能持其相如地，把心呐、啊，把心永远只依靠在如如的境，方便善巧的行，菩提涅槃的果上面，不求其他，其他随缘就好，对不对？其他随缘就好，心就一直在这种圣道瑜伽师的进行果上，心就跟大地一样，能够成长万物，承载万物。于是，教导你进行果的这一本书。因为讲了这十七地的进行果的道理，于是这部论叫做地论，教你把这个心地用对，教你怎么样善用其心，教你怎么样依着如如的境，方便善巧二道直观的行，以及追求菩提涅槃的果，这样去过你的生命，把你的生命调整成这样子，把你的心地调整成这样子的一部教导的书，叫做瑜伽师的地论。这十七地等一下会讲，分别判给进行果。进行果的总纲刚才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对不对？进是谁？如如，如就是如其缘起，该怎样就怎样，永远保持算是的存在，不生一法，不减一法，是不是这样子？保持这个态度，还是一样了了之啊。可是不固着其性，不建立自心见。不把自己的心困在自心界里面，不能够处理，对不对？学习这个态度，那你要学成这样子，就要修学什么二道止观。那二道止观所成就的果，就是心的功德力是什么？自己不生烦恼，对他人能够善说，对不对？能善说的本事叫做菩提，不被烦恼吸附的本事叫做涅槃。如果有人说学佛干什么事儿，就这三件事，把这进行果都做到，对不对？能够实践完成，告诉你能够向实践完成的一本书，就叫《瑜伽师地论》。所以非他师，非他论，这是一主事啊，做修行者这个角度。那么约瑜伽师的地论之地论，师色论境，论色思境 啊。这本论里面呢，把一些师要学的、要做的、要想的、要说的，通通讲完了，通通讲完了。那么如果从它的效用，从这本书的业用上来看呢，实验室来看的话呢，瑜伽师即地论，因为有瑜伽师常出于世，所以这个地论就一直不断有人去宣讲，有人去教导，这叫做瑜伽师即地论。所以瑜伽师地论不见得受限于这100卷，而后可能出现一个弥勒菩萨的再转世，无着菩萨、世间菩萨再转世，以及过去瑜伽师的转世，他都应该要来宣讲瑜伽师地论，他所教导的言语也都是瑜伽师地论。只要你报告一个修行心得的进行果的人，他所讲的东西，那个内容就叫做瑜伽师地论。所以妙净长老就说了，你把瑜伽师地论学通了之后呢，摩诃止观拿来，摩诃止观就是天台智的大师所写的瑜伽师地论，懂吗？天台的几部止观通通是瑜伽师地论呢，哪一个不是呢？你学过了之后，你对它完全充分明白，知道怎么操作，依据你的传承，依据你的心得，依据你实践的心得报告，你讲给别人听，你所讲的内容就叫瑜伽师地论。这是以业用来说，以业用来说。好，于是开始以后要为我们分解瑜伽师地论呢，所以举出四义。第一个以五分来讲本论的是基地，以五分来叙事，然后呢讲实要讲实知，实知我们给各位简单的报告过哈，然后再来实系，实系跟实要我们先不提它啊，各位有兴趣，反正这本书在各位手上，你们自己可以去读，有问题我找得到我，你们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啊。而以序言终焉，这样就给他做一个开始了。我们今天呢就从五分第二开始，先给各位总论一下这部100卷其中的17地，放在前50卷，前50卷总共分成这本100卷总共科分成五分，把它分成5个部分啊。100卷的5个部分是哪5分呢？解释这5分的由来跟它的内容，请看到122页的总页嘛啊。这本书的第2页，五分第二，且出五分以叙事者，云何于且五分也？这个事啊，是指佛所教导的东西。佛在阿含传来所教导的内容，大概可以把它分成5大类。所以我们100卷的瑜伽师地论，老实讲是为了解释阿含经里面的杂含。尤其教导甚深止观啊，做注解书，再发展出来瑜伽行部的思想啊，瑜伽行部对于修行相应证菩提涅槃的进行果的一部大论啊。那它总共有5大类的主题，其中当然是以本地分就它的正宗为主要。所以底下就说了，这五分是哪五分呢？三乘的根本有17地，以为中要。表示呢，本论呢，瑜伽师地论抉择三乘，三乘是哪三乘啊？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讲三乘的时候呢，是讲独觉、声闻、菩萨；如果讲三菩提的时候呢，三种菩提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讲菩萨，菩萨不约菩提，声闻可以证声闻菩提，独觉可以证独觉菩提，可是菩萨行所证的菩提叫做佛菩提，所以三种菩提你就要把菩萨转成佛，懂吗？但是约因地法行，你有哪三种道路呢？声闻的一种次第，缘觉的一种次第，还有成佛的菩萨行的次第。那么为什么菩萨不讲佛行呢？是因为他还不是佛嘛，而且三乘的道路最终要成佛，所以不把佛当作一乘，当然后人就立了一个一佛乘，一佛乘是讲这三乘的指归啊，对不对？三乘分别，但是只有一个朝向，就是究竟成佛。你学佛不成佛干什么？学佛只是要一辈子当佛弟子，对不对？有事老师扛，找他不干我事，对不对？好处我得，有这种佛弟子吗？没有这种小心小量的事儿啊。大家要这样子大心大量，把心放开来。所以呢，有人说三乘不了义，我讲一佛乘了义， 一佛之后你只是想自己做佛，你我就问你，做佛之后干什么事儿？讲三乘菩提道不是吗？所以你想做师，你就要学所有人要能够离苦得乐的进行果，不是吗？所以你有做佛的那个心量，你就应该学三乘菩提，不应该只学一佛乘。佛怎么想？佛怎么想？佛就是关心每一个众生，对不对？你该以什么道来成就涅槃，他就教导你什么方法。他心中没有拣择的，你知道吗？心中没有拣择的，但对他而言，他究竟的关怀、终极的理想一定是佛道。可是当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听这件事的时候，他会硬要跟你讲这个事吗？不会嘛，他把这个事情藏在甚深秘密意里面，对不对？从这个秘密意的真如心当中流出方便善巧，带着你，陪着你，陪到你成佛为止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该依什么成就就依什么成就，讲给你听嘛。所以一个一佛乘的人的心应该以三乘菩提当究竟，所以大日经就说以方便为究竟，不是方便法本身是究竟，方便是为就是为了达究竟而建立的。如果你没有过来的心路历程，你何以能够建立菩提道？菩提道就有三嘛，那我不讲三乘菩提，我讲啥？我只讲我果地的功德，讲给你这样流口水，结果问你怎么做不知道，这叫佛吗？对不对？佛没有这种心跟你想想干呢，吼你动不掉啊，插插你个叉叉，对不对？反正你看我就是凡夫，只能够这样干，没有佛心态，没有认定我们是这样子，所以不要再去分一乘跟三乘的问题。你一乘的人就要懂三乘，你不懂三乘的人何以为一乘？你心不是佛，你的功德不见佛的功德嘛？在向上名词去分有什么必要呢？对不对？一个能够讲出三乘菩提道的人，他的正量不是佛，他不然是什么呢？对不对？不要再用了义不了义去判这些东西，真的无聊。那把三乘菩提道一定要做的进行果分成十七地，等一下我会用本文来跟各位科分这十七地啊。因为中药，中药就是修行的下手的关键。那么其中的五分，哪五分呢？介绍这五分的内容。第一个，色闻意境曰本地分，就是你要成就三乘菩提的进行果，把它讲完整的这个主题，总共有五十卷。各位注明一下，本地分有五十卷啊，本地分有五十卷。好，其他的都叫做抉择分。抉择分是什么呢？是本地分中那个地就是本地分的啊，加上个本分啊，本地分解释那个本地分主题里面不尽要义。什么叫不尽要义？有人说本地分讲不了义，这个色抉择分讲了义，了义跟不了义在瑜伽行派的论点当中这样定义的。什么叫做不了义？有一些名词在本地分略讲，没有详细说。所以在本地分中有一些法相名词定义的不完整的部分，那叫不了义。摆在什么时候说？摆在色抉择分。抉择的意思就是注解的意思，补充材料，参考文献。他为什么要把参考文献放在后面讲？因为参考文献不是关键，成就菩提道要以本地分做依止。可是你为了把本地分里面一些比较省略讲没有那么清楚的名词再进一步搞清楚一点，那是一个当老师的责任。所以抉择分是讲师手册，是做老师要去进一步读的东西，对不对？他懂了这些多一点的名词解释，用来解释本地分的时候能够更充分一点，对不对？所以色抉择分叫做了义，把本地分当中不了义的部分讲得再清楚明白一点，所以色抉择分叫做了义。把本地分中不尽要义的部分呢补充完整，所以色抉择分其实只是前面五十卷的补充材料。如果要成就菩提道，如果你对法相名词没有那么计较的话，那么前面五十卷原则上应该够了。可是我们知识分子总是什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只要一个名词不懂一定要问到底，你非问到底那我就跟你讲嘛，就用后面的色抉择分来跟你解释清楚。好，这个是这样。不过你如果像大慧菩萨碰到世尊呢、啊，在楞伽经 大慧菩萨一开始就问了一堆问题，世尊怎么样去整他的？你问这么多问题，我看还是不够。你为什么不问糖是甜的？为什么是甜的？盐巴为什么是咸的？天为什么会下雨？太阳为什么照常会晒伤人？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呢？表示你对问题不善抉择嘛。你这些问题答案找到了之后，然后呢？然后你还是怀疑，你讲的是不是有问题？你还是这样，这种心态没有改变嘛，对不对？所以直接直取心地开悟的东西是什么？你应该要懂得嘛。你不懂的东西问一堆捏啊病啊，根本都不好嘛。不是不该给你解答，不是我不懂不跟你讲，而是你对于问题的方向感是什么，你的原则，你的取舍是什么，你的终极关怀，你怎么样去判定你心里面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把一些东西不重要的，不是那么关键，在一开始学成就智慧的那个部分拿到后面来做补充材料。很多人以为后面才是重要的，前面不重要。你前面没有很熟，你读后面干嘛？对吗？你反而把参考书当作正本，像现在我们今天的课程体制的学校，拿参考书来做考大学的一种依据，本地分的那个最简单的道理反而不会。好，这是个问题哦。然后第三分，是地本地分中诸经解说仪啊，说解仪，仪的意思就是规矩。你要讲经说论，写注解书要有规矩，要有规矩，要有方法。解释讲经说论注解书的规矩跟方法的这样子一个，叫做摄四分。其实那个前面都要加个摄字啊，摄就是整理。经过归纳整理之后呢，他怎么样去讲经说论注解，讲究这些规矩的叫做摄四分。你看这部论，你看完整到这个地步，告诉你怎么样去解释本经，解释本论，怎么样去解释名词啊，底下就解释名词了啊。你要去为他做注解，你应该怎么样注意什么原则，要用什么方法。好，我们在经上经常会看到同一个字啊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一个字词有两个以上的解释，叫做异门分。你怎么样解释这些异门分？所以他说是啊，解释本地分中诸经名义别义曰异门分。这个词在这个文脉里面应该怎么解释？可是换在另外一部经论当中又应该要怎么解释？他举了几个范例啊，举个范例，就放在所谓的摄是异门分，摄异门分里面。啊，这是第四个篇章。好，第五个篇章就是解释本地分中所依止的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的九事，重要事其中包括九事。本经当中当然不是涵盖九事，他把九事去掉其中两事，只举七个重要阿含经的主题。杂含总共有九大篇章，我们本论呢，预切是论论解释其中的七个篇章。阿含有九事，本论只解释其中的七事，叫做摄四分。摄四分，好，那当然摄四分当然也包括本地分当中的进行果，不过是约阿含经的解释啊。所以我们说预切是论的后面十五卷也是杂含的注解书，也叫做本母，本来的本，母性的母啊，用来注解阿含杂含经的一部论，是我们100卷当中的后面15卷，从86到100啊。好，这个是这五分大概概论。那么初一是论，故称为地论，只有前面的本地分才叫做余邪实地论，后面的四分都叫做解释，对不对？后四为四，四不名为地。所以如果你要讲余邪实地论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前面的50卷，后面就是为了帮助一个教本书教前面50卷的人啊，一个教50卷的人，比如说像墨学我，为了把50卷其中的一些名词概念通通搞清楚，我要附加读后面的50卷啊，只是为了要解释前面50卷，所以我才要多学的东西，所以后面50卷叫做讲师手册， 对不对？前面的五十卷呢叫做学生手册。可是纵使学生手册，你在做学生的时候还要学习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教，学生要怎么去请问老师，碰到老师的时候要问什么问题，老师要怎么答，那些仪轨啊、规矩啊、应对进退啊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些必要的知识啊通通摆在前面五十卷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十七地论。所以你在藏传的地方呢，你可以，因为他们尊贵这部论，所以他把它称为经，也叫做十七地经。如果你看到藏传翻译成汉文叫做十七地经，其实它指的就是本论，瑜伽师地论。那它的梵文本也都多半还在啊，所以如果你们懂梵文的，也可以去找梵文的版本去对读。色故名分，色就是整理的意思，整理归纳啊，约重点，比如说你怎么样去解释本经本论，你怎么样解释一门分，你怎么样解释杂含的七事，依据它的各自各自的重点去整理它的篇章，分的意思就是 chapter 篇章，把它归纳整理成五个篇章，五个大的 chapter 大的章节，那每个章里面又有很多枝节啊。曰瑜伽五分，五分乃叙事，叙事事者就是世尊所教的啊，所知尽是。云何也？曰本论一分以三相摄十七地，这三相指的就是境、行、果这三相。前面的五十卷本地分以三相来归纳，开作十七地啊，以境、行、果这三相来归纳十七地。而四论呢，后面的四论的四分呢，以从明摄本论及经，经是指解释密经啊，不是杂含经啊，用来重新整理瑜伽师地论的前面五十卷以及他的这个所依的经杂含经。云何本论一分啊，就开始讲后面的四分是为了要把前面的五十卷重新整理，再加上把他所依的杂含经重新整理，归纳成四个要件，其中的进行果以三项啊来归纳，展开成前面本地分的十七地啊，先讲完了。那首先解释十七地的三项，云何本论一分以三项摄十七地也？今且略举其事，凡教所名唯有三种。一切宗派如果你要传承的话呢，一定要传承三个根本。啊，三个根本，哪三个根本呢？像藏传叫做根道果，啊，根道果那个根其实就是净的意思，就是根本呐，啊，修行者的根本所缘是什么？根本的所依所缘是什么？你一定要把一个修行的依缘是搞清楚，那叫做根，也叫我们本论的所谓的净。你的所观境界，你今天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这个普特伽罗的众生相呢？你不能顺着世间的观念来看呢、啊，你不能依着世间法来分类啊。佛法有佛法，佛陀自己怎么样看世间、看众生的态度跟角度嘛，对不对？你今天要学佛，就要学习佛怎么样看世间、看众生嘛，对不对？而不是依照世间学怎么去分类世间。每一派有每一派所依据的那个根本的法要，你要入门就要学佛法的境或者叫根。道就是行的意思，道地就是修行方法，方便善巧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了，净归纳前两个字，什么字？如如，还给缘起是一个缘起，不要增减嘛，对不对？不要用垢净，不要用生灭心去看待它嘛，对不对？还给它一个真实本貌啊。那么行就是道地，道地你当然二通三乘就有三七菩提分，大乘不空法就有六度四摄。那因为道地各个品类不同，所以只好讲什么？二道之观，本论就讲二道之观，世间道清净、初级道清净，或者五种善巧所缘，也都可以。这是行，果呢就是菩提涅槃。啊，刚才讲过了，啊，唯一有三种，任何传承都有每一个传承的进行果，所以每一个传承的论本都可以用进行果来科分，是称为三相。那这三个不是没有关系的三个篇章，这三个是连带而起的，依境起行。有人说修行跟你今天的所观境，所观境叫做知识，那是大脑的工作，不对。瑜伽行派说啊，依境起行，依闻起观就叫做修行。 我们今天不要说我们今天读经学论不教修行啊，维句老和尚就讲得很清楚，现在你们在听经闻法那一念明了心，就是在修止观，就是这个意思。你只要那个依闻起观，跟自己商量抉择你今天的烦恼的因地，开始转依清净的真如，对不对？在听经闻法的当时，戒定慧三无漏学就具足的，那听经闻法是不是修行？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摆错位置，所以闻归闻，思归思，以后的修三摩地还不知道什么，还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是不是这样子？好，以为修止观就是这样查查弄不叮当，这个叫修止观，错。依境起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依闻起观。依据佛所教导的所观境界，你问 why， 你怎么来？为什么是这样子？去探讨他的所从来，对不对？这样子在内心当中观心为上的一套作业方式，就叫做修行。所以依境，你要学习这样的观境，就是为了要起你正确用心的方法。你把心用对了，就叫修行。所以境跟行不能分开的。如果你的所行跟你的所观境界没有搭嘎，你的行呢，无迹，对不对？没有效果，不为了离烦恼而做，对不对？为了要处出一个你自以为是的修行者，故作样子而已，跟你的所观境界没有关系，你还是无法理解佛怎么看世间，佛怎么看众生，你完全还是不了解，还是我行我是自以为是。那么起行是为了干什么？起心为了正果。什么叫果？果不是心的另外一个东西，果的意思就是当你依教起观，依境起行之后，把你的心慢慢慢慢用对了，当你心用对了之后，它自然而然会有两种功德。果就是指功德的意思，功德就是它的效果，它就会懂得怎么样让别人搞清楚你心中的明白，对不对？那是菩提分。你也可以让自己处在任何时任何时间任何处所不生烦恼，对不对？心只要摆对地方，对别人能够长菩提，对自己能够生无住涅槃。所以果的意思就是把心用对的效用跟功德事。所以进行果根本是一件事儿，不是三件事儿。你把所观境事当作你自己的眼，当过你的心，那么你的心就是行。你这样的行出来就会有两种结果，对别人就有菩提的功德，对自己就有涅槃的功德，这样了解吗？问题是我们把心摆成三块，学所观境的时候当了一堆名相，修行的时候就处一个二五八万，自己做自己事，这就以为我的所证境界才是真实。正果的时候呢，对别人没有功德，对自己也没有涅槃的功德，完全功德显现不出来，还是一副神神乱乱的样子。进行果不能够相称，不能够相称，那你不了十七地的意思。把任何传承搞对了，依境起行，行就能够正果。这三根本就是一心而已，这三根本根本只是一心而已。如是而为教，教就是教言，把怎么样依境起行，行能正果的道理变成文字教相，安立下来成为这五十卷十七地。好，那既然我们这十七地分成进行果，那进行果各自要怎么去设规呢？首先净设九地，这是总纲。修行的所观境界呢，用九地九个 chapter， 九个 chapter 跟我们的卷数不一样，因为卷数是依着木刻板刻多少字的这个板就是一摞板就一摞，所以卷是依着文字的量去分的，地才是分 chapter， 相关的一个主题内容把它分为一地一地那个地叫做 chapter， 一个主题，有主题性的卷是一文字的量，大概差不多一两万字就归作一卷这样子所以不要用卷来分，要用地来分那它总共有十七个 chapter， 那么讲所观境界的其中包括九个 chapter， 九个地。哪九个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五四声相应地，还有异地，这两地合起来叫做净体。 很多人对体这个字搞不清楚，体啊有很多异名，最常见的就是性，特性的性啊。我认为讲性会比讲体来的不容易误会。我们的所观境界就是佛眼睛，记住哈，这边境不是一般的境界哈，不是指这么物理科学所看的境界，所谓的境是指佛眼中所看出来的世界跟众生相。佛怎么样观察跟思维世间相跟众间相，以及怎么样安立自正觉世间，就是你今天成道的道地啊，佛怎么样来安立净行果，他所立的相就是这边的净。那么净的特性是什么呢？净的特性是什么呢？净的特性就要探讨它的声音。所以体的部分请各位旁边注明一下，如果用舍大声的来说的话，就是所知一跟所知相。所知一专门探讨一切事情的声音，所知相是这个声音因缘所建立的法相是什么。因为法相零零总总那么多嘛，对不对？你怎么去归纳呢？在弥勒菩萨的教导里面，他就说用三心来归纳摄一切相，对不对？你用三心来归纳，你可以包罗万象，一切都可以解释明白了。而且他了什么？了两种我。你只要用三心去做观一切法相，你就可以明白平等法相的二无我一，那是体净体。有人说净体就是了解它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它的特性，不是指它的存有性。它的存在对唯识家而言只是一种认识的境界而已，这个境界它的不共特性是什么，要从因缘果去探讨，探讨它因缘怎么升起的这个部分叫做所知一，探讨它所建立的法相差别叫做所知相。所知相用三相来差别，对不对？阿赖耶是也讲三相，所生的法相也安立三相。阿赖耶缘起的三相是自相所设的果因相，果相跟因相设为阿赖耶识的自相。然后呢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这是所生法相安立法相的三相，都各自三相。你把升起的三相所安立的三相道理搞清楚，那净体就明白了。净体呢本论把它分成两地，五事生相应地跟异地。五事生相应地啊是我们这个根生，异地当然异于根生啊，不过它主要是创造气世间，有异地，有异地。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入文再来看啊。所以这两地啊，五事生相应地跟异地合作净的九地当中的第一分叫做净体。佛陀看世间，弥勒菩萨看众生相，他用这两地来安立他的升起以及所立的相。他的升起的因缘怎么观？阿赖耶识缘起。所立的相怎么观？三相。把这个阿赖耶识缘起跟三相的道理用五事生相应地跟异地的分判分别相来加以说明白。一切皆以事为体故，所以要成立为事义。告诉你三界六道，不管是气世间，不管是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通通是唯识。识性是一切法的不共的特性，你要先肯定这件事情，先了解这件事情，先明白这个事情。请注意，不要以为这世间只有识，是跟你讲要从识下手，唯有从事下手，你才能够明白一切法的声音以及所立的众相差别。你从其他东西下手都有偏差，都有偏差啊！这是唯识家的观点。好，到这边一个科分，这探讨佛陀眼中所看到的气世间跟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啊，它的特性，它的特性就是唯识两个字，就是唯识两个字，以识为体嘛。以识为体就是为识，气世间是为识，正报身心也是为识，包括道地也是为识，修道的次第也是为识，啊，一切有为法都是为识，这么说吧。所以《金刚经》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凡说有相，就是虚妄。这个相是指心意识的相， 心思所建立的像，都是如梦幻泡影一样。好，这是正先兼顾唯识的宗旨，把三世十方佛菩萨看待七世间正报身心以及道地种种纵向差别的升起因安立的相，它的不共特性归作两个字，唯识。为什么要以唯识这个观点来观察世间，来建立世间，它的道理充分的明白。今天简单的给各位导读了。那么所观境界的第二分叫镜像，镜像意思就是说，对我们的所依止因是阿赖耶识缘起，所立的相是三相，可是 how come 三相是结果，阿赖耶识是声音，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变成这样子的，对不对？那个从声音变成法相那个过程是什么，就镜像。因为你有寻有视等三谛建立三界六道，这就是什么？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三界为心讲的就是这个镜像，依着你的寻视心的有无差别、高低、粗细、广狭，建立了三界六道。因此之故，所以《维摩诘经》才会说心净国土净。所以寻视，寻是粗的心，视是细的心，而这个心的体就是什么？推度为性。推度为什么要推度？因为你知道是一部分嘛，你少分自己的所知去推论多分的未知，这叫推度吧，对不对？你自己为识的少分去推知你那些不知道的部分，然后把推论出来的结果当作真的，这种特性叫做寻识。粗的这种心叫做寻，细的这种心叫做视。因着你的心的粗细、远近、内外三识，安立成三界六道。所以是因着你心的十一种差别特性建立的三界六道。哪十一个之分？以后讲五蕴再说。好，依着心的十一个习惯，把三界六道建立成粗粗细细、清净染污不同的差别相，是由你寻视心的差别而有差别的建立。所以三界六道为什么会建立有这样子的纵向差别，是因为你寻视心的广狭粗浅、内外三识分别而来的，是你怎么样从阿赖耶识缘起的一切种子意识的可能性变成三相的纵向差别，那个变成转变的过程就是有寻有视。有形有事建立了玉帝，无形为事建立了中间，就是初禅、二禅的中间禅。二禅包括二禅以上的，包括无色界天，通通是用无形无事来建立的。所以用寻视心的有无粗细啊，广狭内外三世远近，建立了三界六道，把这建立的过程讲成三谛。有寻有事者一地，无寻为识者一地，无寻无识者一地，讲了三个 chapter， 讲了三个 chapter。可是，纵使你无寻无识，不要以为这个心就清净了呀。你无寻无识，细想还在，细想还在，最高还是到哪里？无色界的顶，叫做非想非非想。那个虽然没有粗的想，还有细的想。你把心用成大石压草一样，让心不动，如此而已。好，这叫镜像。镜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从一切种子变成一手的过程？那一手的纵向差别有三项差别，这个升起的过程就是用寻视心的广狭粗细啊，染尽内外三世这样的差别建立起来的。啊，所以他说上下粗细别故，把心用成上上下下粗粗细细。远远近近内内外外三世差别，这样的差别建立起来就有三界六道。你说太阿内就跟我刚才后面的三尊佛一样嘛，三尊佛本来他的除了统的法器衣服的颜色有差别之外，他的体相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你今天看到一的光的语言就有三相差别，不是吗？所以我们所看到都是原相，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原相，我们所看的都不是实相。 它的本质像如何？因为我们必须要借缘才能够见相，所以我们的心永远不见实相。如果你要太依靠这一念杂染心的话，你永远不见实相，对不对？你怎么见，你怎么分别，都离不开因缘，因缘所现的相都是虚妄分别。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万法唯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要跟我问有没有境界，境界不关烦恼的事儿。你要解脱，从心下手嘛，对不对？染污的缘起也从心的机制去了解起嘛。你不从这里下手，你从哪里下手？好，这个是镜像，上下出息别故。那么再来就是等影地，等影地是这边的名词哈，在本论里面叫做三摩悉多，这个不急的记啊，你们这边就记等影地就好了。等影即非有心无心，那个非的意思就是非等影。他有讲等影地一地，非等影地一地，有心地一地，无心地一地，总共有四地。这四地是讲所观境界的用，只要你的心没有等影，就是非等影，那就是散心嘛。散心就建立了欲地，你开始得到根本定，促证到初禅以后，那个引发建立初禅的心叫做等影。你等影的就倒装回来，引发等，等就是平等安住定心不散乱。当你的心能够把它用成不散乱的状态的时候呢，你会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最后你连出入呼吸都没有，你开始可以作证，我不要依止于色蕴的习出入，受想行识一样是恒相续的时候，入到无色界，入到无色界。可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我到这个时候的心是有心呢，还是无心呢？在此要跟你抉择，你要成就圣道，不能无心修，无心不成道。有心可能有机会变成外道，可是如果你没有心，肯定变成枯木瓦石，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心修。那有心修一定要觉着什么？一定要觉着引发等持的心。你如果心散乱，成就三界，对不对？把心先引到了四禅八定，才有机会证缘起的实相。不然你在散心地也可以懂啦，可是懂不能现证。现证的意思就是说，你心没有办法用出菩提涅槃的果功德出来，对不对？心还是散散乱乱的。你虽然懂那个道理，可是心用不出那个结果。所以你能够解那个理，可是行不出果功德出来。所以佛法是以实践，是以做到为量的。你做不到，扛碎宝鸡，墨学也一样。我只是把我读书的心得跟各位讲，大家要同样提息的。所以以做到为量，让你的心能够表现出菩提涅槃的果功德，那才是我们的目标嘛。那这目标怎么样？学习佛陀怎么样看世间众生，然后起方便的恶道止观，依着五善巧做缘，然后呢证二无我之后呢，让你的心表现出菩提跟涅槃的功德性，对不对？永远你问你说学佛干嘛，就这么简单，都是阿弥陀宗旨不变，哪一宗哪一派就这么说。宗派只不过是各个宗师他成功的经验的传承而已，法相可以有差别，原理是不能变的，原理是不能变的。所以因此我才不主张瑜伽行派是一宗，因为它只不过是专门在研究止观的一个道理跟方法，如此而已。好，所用的法相解释上可能是比较偏唯识的教理，可是唯识的教理就是一切法的共同交集嘛。好，这是净用，怎么样去用你的心来建立这个所观境界，那再把有心有识等三谛转成等影谛、非等影谛、有心谛、无心谛这四个 chapter 来探讨怎么样去用心。你不懂得用心，心就顺着无明习气建立了有心有识等三谛。有心有识等三谛就是无明习，就是无明习爱取有，就是我们心的习气。如果你不懂得用心善巧，你心就长成有寻有事等三谛那个样子。你懂得善用其心，你就开始分别要等引的、非等引的、有心无心，你知道开始抉择了，开始抉择怎么样把心用对了。你用错了就顺习气，用对了心就转移，懂吗？ 所以转移还是顺流转的关键就在这四谛的抉择。所以这叫做所观境界的用，用就是要你抉择到什么地方下手。既然你在境体当中肯定为是，所以你不要在境界当中计较，境界随缘就好，对不对？知而不随。至于要了解它的原理，它怎么样建立三界的，了解镜像，哦，原来我无明行顺着习气就搞成三界六道，原来是这样发生的。当你要去抵抗有寻有智等三谛的那个粗细远镜像，那你就要用等引谛来转移你的心，对不对？引发你的心保持在不散乱清安发起行舍片满的一种新的状态，然后用它来抉择无漏道的正理，这样你的心才可以转成菩提跟涅槃的功德。你不用你的定心来转依你的心产生无漏道的抉择慧，你的心是不会天上掉下来菩提跟涅槃的，对不对？把心用对位了，你能够真的完全用佛的观点看世间看众生的话，你就可以远离无明行有寻有事等三谛的习惯，就开始把心引发保持在不散乱的境界，以无漏道来检择正慧，产生出菩提跟涅槃的功德。其实境是不是包含了行跟果？有没有？你懂得用它，只是比较讲原理端法相端而已。你把依境起行，把心用成跟左观境界那样子的话，你的心就是什么二道止观嘛，心所发生出来的功德就是什么菩提涅槃嘛，对不对？所以你懂得学境体境相境用，知道善抉择善用其心，那么你的心就是在修行。所以瑜伽行派说啊，依闻起观，你观只要如理作意，那么这个观就是行，行就成就道果，怎么样呢？所以你把心用对听经闻法，就在修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所以他说啊，定散隐显别故，定散各位明白啊，隐心在定当然是不散乱啊，你放心在习气上面就是散乱的。但隐显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心用成什么样子，你用成那个样子所现的像是显的，而其他东西并没有丢掉，其他的种子性还是随逐，是跟着走的，是隐啊。那个法界观里面有一个隐显观也是这样，你当要去认识到一切法的显像是心相应而已，心相应并没有抹杀了那些不相应不现行的那个可能性的存在，那些可能性还以总是性的方式随逐其心，不失不坏，不失不坏，你只要给它适当的缘起，它就发生作用了嘛。所以心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看怎么样的缘起嘛。所以转移的关键在于缘起的功夫上，你如果随顺习气，缘起就成三界，转心于定检择四圣地，那你的心就会产生菩提涅槃的功德，这就叫转移，这叫转移。所以整个瑜伽师论在九地的所观境界都在跟你讲，一切的升起因跟所安立的相都是阿赖耶缘起三相的建立，如果讲它的不共特性就是五识身跟异地，对不对？显说六识，密说八识，把这个道理明白净体掌握，那它怎么变化的？有心有事三谛，那是无明行爱虚有的习气，宝宝要用在三界六转，我怎么把心横出三界呢？引你的心向于定不散乱，然后抉择什么呢？抉择四圣谛，你就可以横出三界，了脱生死，不受烦恼的习缚，外又散发出菩提的智慧。这就是对佛法的一个总纲的描述。你看这么简短的文字，只不过是三行而已，把这三藏十二部经的法相通通讲完了，它后面的原理就是教导你这个东西。所以你学习佛法的知识就应该了解境体境相跟境用，你只要把所观境界用心用对了就是修行，用对的心就会产生出菩提涅槃的圣果。我虽然只是在讲境的九地已经把行果包括在内了，那特别在讲行，那包括底下行色六地，行色六地怎么样修行呢？分作六地，那 那么六地的前三地，这文所成地、思所成地跟修所成地，这三地呢约通行。通行是通三乘，我们刚一开始就讲瑜伽师利的十七地，讲三乘菩提道，对不对？不为不独独只讲大乘菩提道而已。那像各位知道宗喀巴大师所抉择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跟略论啊，他抉择的是大乘道啊，抉择的是大乘道。这边所讲的文所成地，文什么呢？五明啊，各位注明一下，文五明，五明当然最重要的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法啊，我们的所知是阿含的九识，文所成慧要包括这个东西之外，还包括另外四明。除了内明是佛法之外呢，还有四个世间法，一个是探讨一切法声音的逻辑学，叫做音明；一个是探讨文字修辞艺术文化的，那个叫做声明，声音的声啊。再来探讨身心医学的，叫做医方明；探讨世间科技专业技术的，叫做工巧业明。所以我们今天闻法，听经闻法，不只是闻出世间的佛法，你要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那么你要修学对这个世间有帮助的另外四套世间的学问啊，叫做内明、声明、一方明跟工巧业明。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要的是觉性，可是它不离开世间嘛，对不对？你世间该怎么样从事而对这世间有帮助、有利益众生的众多事业，都是菩萨事业。但是这种事业称不称为菩萨事业，就要看你有没有内明的觉性的功夫。你如果不带着内明的觉性功夫，那还是世间，对不对？你要以出世间的功德去做世间事，而没有世间之量，不会随着世间的分别而分别，这个就叫做三乘菩提。而思所成地主要在探讨一切法的有无，有怎么有，无怎么无，思则一切法的有无。你去把有无的升起跟建立弄清楚搞明白，就叫做缘起的空性正见。思所成慧一定要思则出这个本事，你如果建立不出这种思则慧，你无法修空性正观。那么为了要成就这种有无的正见，那么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圣义谛，什么是戒定慧三学，欲的过患是什么，离欲的功德是什么啊。他又有总章，思所成地的总论是在探讨为什么有为什么无，这是总论。为了把有无奠定起正见，你要学习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学习二无我的空正见；第二个，学习戒定慧三无漏学，对不对？为什么无我，你把这正见建立起来，这叫圣义谛。要正圣义谛，你要学习三无漏学戒定慧。而三无漏学为什么叫无漏，因为它要远离欲的过患，去证实离欲涅槃的功德。所以在本论当中，弥勒菩萨建立了三套记诵，去让你来思则正确有无的空性正见。所以当你建立起有无的空性正见之后，你才有办法修三摩地。所以第三个修所成地就是修三摩地，怎么样把你的心引发在定，怎么在定地当中思则五种善巧啊，思则缘啊运善巧，思则处善巧，是则界善巧，是则缘起善巧，是则处非处善巧，然后长养你的二十二根。当然最重要是其中的三种无漏根。讲这三套功夫的就叫做通行，是通一切乘，通一切教派，通三乘菩提，通三乘菩提。所以有人硬要把文思修三谛只是困在声闻谛，其实我不认为对，那是共三乘的基本功夫啊！你去看南传国家嘛，南传国家难道不顾念世间事吗？对不对？他的内明要有啊，对不对？他的义明要有啊，他的声明要有啊，对不对？ 他的工小业民一方民都有啊，只是我们今天汉传国家某些少数的佛弟子只学佛法不管其他的事儿啊，那是处理其他的事情叫做杂修。怎么会是杂修呢？本来我生活就是要顾这么多事儿，只是我于中不离世间，要有世间觉嘛，我要用觉性来引导做世间事儿。这个是通行，用文思修三会活在世间道上，这是通行。那么别行，你决定要专心修学了，那么你又有别行。所以通行呢，以这文思修三会，文思修三会又有两道啊，一个是有漏三会，有漏三会学习什么四禅八定；一个是无漏三会，学习四圣谛。啊，有漏三会学习四禅八定，无漏三会学习四圣谛。好，这是三会修行辟一切骨，一切的意思就是三乘，啊，三乘，包括五乘在内，比如说人天乘，人天乘就比较重视，他可能不重视三乘菩提，但他可能重视五戒十善，一些这个身心安定啊，这个住家安宁的种种生机之学。所以呢，文在五明，思则有无，为了要证有无的空正见，必须要学习圣义谛、戒定慧三学、离欲的过患。啊，就是欲的过患跟离欲的涅槃功德。那么修呢，就要修三摩地，隐心在定，一定来抉择四圣地，就是修止观二道。所以修就是修三摩地止观二道，四禅八定的有漏三会，以及无漏四圣地十六行的无漏三会。啊，所以这是批一切的啊，涵盖一切的。好。那么如果你想专业修行的话呢，专业修行证菩提，那么有三条道路。一条是声闻菩提，第二条是缘觉菩提啊，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这边不能叫菩提，叫做乘啊，它的道路，它的道次第啊，声闻的道次第、缘觉的道次第跟菩萨行的道次第称为别行。别行是随着什么？随机不是乱来哈。随机的意思，随根基，随着我们的种性，尤其每一个地下去都是要探讨种性地，对不对？我们过去生在哪里种的因比较多，在哪里修行是比较契机比较容易的啊？随着各种根基修法成智成故。好，到这边呢，把行讲完了，行有六地，对不对？通三行，别三行，然后最后来讲果，果有两地，所以果色二地。有余意义跟无余意义二地啊，这通果三乘都可以以这两公果，可是呢有另外两个别果，这边没有例啊，这边不是没有例，后面注明了自信涅槃跟无住涅槃别为毗大，那是别果密意所显，有意义无意义三乘共有啊，你不管是声闻菩提、声闻乘、独觉乘、缘觉乘或者是菩萨乘，都会谈有意义跟无意义两种涅槃。可是大乘呢，尤其是瑜伽行派，那瑜伽行派建立了自信涅槃跟无住涅槃之后呢，广为一切大乘宗派所说，可是它出处在瑜伽行的论点。自信涅槃是讲一切法的本质性，不管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它的自信涅槃。第二个，涅槃既然是一切法的自性，就无所谓住与不住。所以无住不是说有法而不住，是因为它根本无住相可得，明白这件事儿。所以自性是它的本质，无住是它的相。啊，无住是它的相。好，这是自性无住，别为毗大。只有大乘才提这两种涅槃的概念。在本论当中啊，此就是本论，本论不全别。啊，就不太特别去提出自性涅槃跟无住涅槃，为普被三乘故。以上呢，略略的科分十七地义。啊，略略科分十七地义。好，所以各位你们给各位功课。本来我今天白板上今天第一个科分应该讲这个，啊，白板上。可是我觉得这个地你们自己可以画，你们画得来吗？十七地，进行果。净分成体相用，体几地？体意，净体意，净相，净用，哪 哪二哪三哪四，知道吧？行有通行有别行，通行几地？三，别行几地？三，国，对不对？密显自系无助，那个因为不提，因为讲通，讲普被三乘故，对不对？这样十七地就圆满了。下课时间画一下啊，下课时间画一下，就在这里眉目的地方，你稍微把这个科分大概画一下啊，刚要抓住，刚抓住，这样你就可以总持这整部十七地论啊，不会觉得哦一百卷那么大，五十卷也蛮大的，稍微总纲大概抓一下啊，每天的心就在这边盘桓啊，盘桓啊，思维其道。